港人怒火难平，李家超已入围2025年度暴君选举名单，罕见拦截美军特种部队截获中共驶往伊朗军用货物。俄乌战况再升温，乌克兰入欧盟时间表浮现。65名加拿大议员挺身声援法轮功，抨击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启动归和平，五国联手重塑关键矿产链。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香港宏福苑上个月底发生的五级大火，不单止烧毁了建筑，亦燃点了社会深层的不满。12月12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检讨火灾成因，并声称九个月内会提交报告，但这场所谓的独立调查引发港人和国际舆论的质疑。李家超表示，这个独立委员会由法官陆启康领导，成员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建波及港铁主席欧阳伯权。独立委员会如果认为有必要，可申请调查委员会条例下的法定权力，经他和行政会考虑之后正式赋予。不过不少市民怀疑这样的安排是否真的能够查清火灾真相。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职权涵盖火灾蔓延原因、消防设备是否有效、施工安全监管是否到位、施工材料是否合规、各方监管责任以及潜在利益冲突等，甚至包括政府处罚是否充分。不过港人质疑这些承诺能否落实，恐怕只是表演式问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公开批评港府，指他利用国安法打压民间问责声音。他强调，港人有权知道真相，追究责任，保障受害者公正赔偿，并避免悲剧重演。不过火灾发生后，港府虽然启动刑事及反贪调查，不过就迟迟未成立拥有全面调查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反而拘捕提出问责的市民，包括中大学生关正峰、前区议员张锦雄和时事评论员黄岸然。他原本计划举行记者会探讨灾民支援和工程监管，就被迫取消，参与者被国安处约谈或拘捕。国际媒体亦关注香港治理问题，外交家杂志指出，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后出现表演式民主、实质威权的怪异政制。在重大安全事故中，中国内地虽然高度集权，但官员亦会被公开问责、撤职或处分。香港就形成了没有选举问责、亦没有真正行政问责的真空。香港选举空间大幅缩小，立法会监督功能被削弱，传统民间监督力量受压，导致事故问责几乎无门。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李家超已入围2025年度暴君选举名单。在宏福苑大火和国安法打压民意的背景下，这一称号对他来说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港人不单只关心火灾调查结果，更在意社会制度能否保障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基本人权。立法会选举虽然进行了，但直接民选席位已降到20%以下，反对派几乎被制度性踢出。联合国方面将继续与港府对话，关注香港人权状况，而市民的怒火和问责诉求仍然在持续升温。香港宏福苑大火不单只是火灾，更是一次社会和制度的检验。问责能否落实、民意能否发声，关系着港人的安全和尊严，亦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焦点。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一睁开眼睛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复信息，眨下眼几个钟头就过去了？等到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看嘢都觉得有点模糊。其实我们的中医认为，眼睛和肝血是联系住的，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是如果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了，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 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对自己好些，记得吃些杞子、菊花、红萝卜这一类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也尽量令眼睛定时休息，夜晚就不要再黑蒙蒙看手机了。不过有阵时忙起上来真的很难做到，就好像我自己之前也经常因为眼睛干涩不舒服，后来试了健康520的润眼宝，它里面用的决明子、杞子、菊花这些温和的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的干涩和疲劳感，令眼睛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亦觉得眼睛好攰又干，甚至有啲疼痛，或者可以试下。目前呢款产品主要喺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嘅话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睇睇详细嘅介绍。好，我哋先令眼睛休息一下，接落嚟继续关注新闻。一艘从中国出发，目的地系伊朗嘅货轮。为什么会在印度洋被美军特种部队登船拦截呢？这批货物到底装了什么？据《华尔街日报》12月12日引述美国官员披露，美军特种作战小组上个月在印度洋执行一次高度敏感的海上行动，截获一批从中国运往伊朗的军事相关物品。这个是近年来美军首次公开确认拦截运往伊朗的中国货物，行动事前完全保密，直到近期才被披露。美方官员表示，当时这艘货轮位于斯里兰卡外海几百英里处，特种作战人员登船之后没收相关货物，随后放行船只。目前这艘船的名称和船东身份仍未对外公布，不过美方强调这批货物早已被持续追踪。报道指出，这次罕见的海上拦截行动是五角大楼为阻止伊朗秘密所采取的一部分措施，核心目标是防止伊朗重建受损的军工武器和飞弹能力。相关行动之前并未对外宣布，时间点亦格外敏感。今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在一场持续12日的冲突中重创伊朗多处核设施和飞弹相关基础设施。受战事影响，伊朗和美国之间有关核计划的谈判随后中断，到现在尚未恢复。《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指出，这次查获军事相关技术正值联合国预计在9月底重新对伊朗武器贸易实施禁令之前，美方加强拦截和监控的关键阶段。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长期关注伊朗军备问题，基金会伊朗项目主任塔勒布鲁表示，中共对非法技术出口采取宽松态度，客观上正在协助伊朗推动弹道导弹计划。美方官员强调，这类行动的核心目的是确保国际社会针对伊朗军备扩散的限制措施不被绕过，并持续对伊朗军事能力的发展保持压力。截至目前，美国国防部和中国、伊朗方面均未就这次拦截行动作出公开回应。据路透社报道，12月12日，乌克兰军方表示，他们已经重夺重要铁路枢纽富皮扬斯克的部分区域，并包围了城内俄罗斯部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去这个地区视察，并高度赞扬这次行动，说这个将大幅增强乌克兰在外交上的地位。在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正密锣紧鼓进行的同时，莫斯科声称俄军在所有战线持续推进，并已经占领富皮扬斯克以及东部战略重镇波克罗夫斯克。基辅对这个讲法坚决否认，强调两地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影片中，身穿防弹背心，站在富皮扬斯克城门的镇名标志前表示，目前在前线取得的成果至关重要，有助于乌克兰在外交上取得成果。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哈尔蒂亚里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宣布，已解放金德拉希夫卡、拉德希夫卡及周边地区，以及富皮扬斯克市北部多个街区。 该军团通过 Telegram 通讯软件表示，他们已经截断俄军补给线，并将几百名俄军包围。俄罗斯星期四宣称已经夺取东部城镇石韦尔斯克，不过基辅表示这个城镇仍由乌军控制。目前媒体无法核实前线实际战况。泽连斯基曾在11号在基辅向媒体表示，他和谈判团队已经在部分议题上调整立场，为乌克兰未来加入欧盟做好准备。英国金融时报12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所斡旋的和平谈判中有一项协议条款，计划安排乌克兰在2027年1月1号前加入欧盟。消息说，美国和乌克兰官员正在讨论这项议案。报道说，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官员指出，如果将这项条款纳入和平协议，将令乌克兰加入欧盟成为既成事实。近日，65名加拿大国会议员联署发表声明，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以及海外跨国镇压行为。议员强调，这个不单只是为了保护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亦关乎加拿大的主权和民主。从2024年开始，中共不断升级对海外法轮功学员和神韵艺术团的跨国镇压。加拿大国会目前正在通过 C219 号议案，加强对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的制裁力度。加拿大国会议员 Judy Scroll 表示，这些声明极其重要，令大家看到我们挺身而出反对迫害法轮功，迫害是不公平的。联署行动在今年7月展开，参与签名的议员持续增加。声明指出，2025年中共曾向加拿大四个城市的神韵演出场地发出炸弹和大规模枪击威胁，以及全球超过140宗同类事件，都是中共全球打压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恐怖行动的一部分。加拿大国会议员 Garnett Genius 说，这个显示了中共的政权没有安全感，他不断试图威胁神韵的艺术演出，不过我们必须继续捍卫我们这个国家的自由。加拿大国会议员 James Bissen 也表示，我们必须确保中共在加拿大境内对中国公民、香港人、台湾人和法轮功学员的外国干预和跨国镇压行为能够终止。声明强调，中共自1999年起的迫害已蔓延至海外，26年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被监视、骚扰、恐吓、袭击、假信息和网络攻击等多种压力。这些行为不单止危害法轮功社群和神韵演出，亦威胁到加拿大的主权和民主。近期加拿大安全部长对事件高度关注，并鼓励法轮功团体持续向相关部门报告和交流。12月12号，美国突然联手五个关键国家，启动一项直指晶片和稀土的全球布局。人工智能真正的命脉正在被重新掌控。美国国务院12号和日本、南韩、澳洲、新加坡、以色列正式签署归和平宣言，启动归和平倡议，目标只是一个，确保 AI 所需的硅、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硅是晶片的核心材料，稀土则几乎垄断着高端制造和军事科技的上游。而中国是硅的生产国，亦是稀土主要供应方。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这是各国首次围绕计算能力、硅材料、矿产和能源建立系统性合作框架。同一日，美国还在华盛顿召开硅和平峰会，欧盟、加拿大、荷兰等多方参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指出，这一行动显示美国正整合科技、经济和地缘政治资源，降低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